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财政审计揭露中共治理危机，中央地方全在造假，第一，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海警在台湾海域检查船只，第三个是藤森惠子赢得秘鲁大选。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5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共同社报道，今年5月在辽宁大连被中国当局扣留的两名日本公民都是日本富士电机的员工，那么其中一人是富士电机在中国公司的高管，另外一个人是在中国出差，然后被拘留的员工。事件发生后，日资企业在华经营风险再次引发关注。那这件事情呢，其实知情人士透露说，中方怀疑他们违反了中国稀土出口管制规定，说是他们试图用这个电机的零部件的名义把受管制的稀土磁体带出中国。那具体的做法是把稀土磁体可以拆卸的方式安装在电机内部，然后把产品运到境外，然后再拆解拿出这个稀土的磁体。有这么大的事儿吗？我靠，这国家安全啊。那么中国现行规定，如果稀土的磁体可以用不可拆卸的方式封装在产品内部，就不属于出口管制。但是如果你设计出来是可以拆卸的，那就认定它是在规避出口管制。那么富士电机是主要是生产工业马达和自动贩卖机。那这件事情震动了整个日本业界企业界，一些日资高管说，拘留事件发生在大连令人难以理解，难以置信。因为大连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对日关系最密切的城市之一，当地有大概1700家日资企业，那么常住的日本员工有3000人。有一位长期驻留在大连的日企高管说，他说令企业担忧的是中方没有首先通知企业沟通，而是直接把员工给抓了。那么这让很多日企开始重新评估在中国经营和出差的风险，那么有一些日企已经开始减少甚至暂停员工去中国出差。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海警船6月上旬在台湾东部海域巡逻期间，直接对经过当地海域这个的外国商船行使管辖权，并且通过无线电向商船发布出指令。中国交通运输部说，6月6号到10号期间，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东部海域总共实施了198次船只检查。当然这里面有吹牛的成分啊，有吹牛的成分，但是他的确是在做这个事情。台湾海巡署表示，台湾海巡舰全程监控中国海警活动，并且确认中国海警至少三次骚扰了外国商船，其中中国海警通过无线电要求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商船通报进港信息，进台湾港的信息，并且说对相关海域拥有管辖权。随后中国海警又对悬挂贝宁和利比里亚国旗的商船发出类似的警告和询问。美国智库 C-Lite 的项目负责人鲍威尔说，中国海警直接要求外国商船报告航行信息，它是一种海上管控模式，用这种方式如果逐渐常态化，未来可能会升级为更强硬的执法行为，包括拦截商船甚至登船检查。那么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扩大所谓的执法行为，引发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注。美国国务院6月24号发表声明，对中国公务船在台湾东部海域 所谓的执法表达关切，并且指出这一类行动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这条事儿啊。那么同一天，美国、英国、法国，美国啊不，德国、法国、英国三国驻台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公务船频繁地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认为这个行为威胁地区稳定、地区稳定、航行自由以及国际航运安全。中国在做这个动作呢，就是骚扰你啊，不断的骚扰你啊，就是心里不痛，定期要搞你一下。这就是红卫兵啊，红卫兵的做派。第二条、第三条新闻，美联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向俄罗斯境内的能源目标发动远程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距离前线1500公里的俄罗斯乌法的两座炼油厂，还有就是距离前线大概300公里的叫克拉斯诺达地区的一座油库。那么随着乌克兰扩大对俄罗斯纵深地区的打击范围，俄罗斯正在被迫重新调整全国的防空部署。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远程无人机不断地打击俄罗斯内陆目标，迫使俄军将大量的防空力量集中部署在少数战略地区。那么俄军目前在莫斯科周边部署了几百具防空导弹发射架，并且在瓦尔代地区，就是普京啊，瓦尔代地区就是普京的官邸，额外再部署了90架发射架啊。那么连接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克赤大桥也成为俄军重点防护的对象。不过呢，防空资源向关键目标集中，也就导致俄罗斯其他地区的防空力量就被削弱，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防空空隙，为乌克兰无人机实施纵深打击创造了更大的空间。那与此同时呢，西方正在进一步的强化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能力。美国之音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25号宣布，欧盟已经向乌克兰拨付了34亿美元的贷款，这是总数1022亿美元援助计划的第一笔资金。冯德莱恩表示，未来几天欧盟还会追加68亿美元，专门用于扩大无人机的生产能力。这意味着乌克兰未来将拥有更多的无人机，用于持续的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乌克兰在无人机作战领域积累的经验正在改变美国和美国盟友的军事战略。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利用自杀式无人艇已经在黑海击沉了10艘俄罗斯的军舰，重创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这种利用低成本无人平台的实施这个海上不对称的攻击作战模式，正在成为美国重点研究和借鉴的实战案例。美国正在加强吸收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经验，并且把这些经验应用到印太地区，以应对中国不断扩大的海上力量。美国和菲律宾最近在菲律宾海进行联合演习，重点演练无人艇攻击水面目标。乌克兰自主研发的叫马古拉自杀式无人艇也参加了演习。那么随着台海、南海这个局势的持续升温，美国正在协助菲律宾、日本、台湾扩大无人作战体系的部署。那么这个星期，美国向菲律宾交付4艘水上、水下两用的无人航行器，就这个可以在水上也可以在水下啊。那么加强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监视和对抗能力。与此同时，美军提出了地域景象的海叫台海防御构想，也将会大规模的使用无人系统作为核心手段。一旦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美军计划向台湾海峡部署大量无人艇和无人机，迟滞解放军的渡海行动。美国海军无人艇部队指挥官预计， 到2030年前后，美军将会在印太地区部署千艘小型无人艇。那么从乌克兰战争到印太地区，无人系统正在深刻的改变现代战争的形态，低成本、大规模、无人化、非对称的作战体系正在成为未来战争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第四条新闻， CNN 报道，美国最高法院6月25号裁定允许美国总统川普终止海地和叙利亚公民的临时保护身份 TPS。 这项裁决意味着在美国35万海地人和6000名叙利亚人必须离开美国。所谓的临时保护身份是美国的一项人道主义保护措施，它针对来自战争、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严重危机国家的公民，能够让他们获得临时保护身份，可以留在美国并且合法的工作。美国政府2010年给海地难民临时保护身份，理由是当时海地发生大地震。美国政府2012年又给叙利亚难民临时保护身份，理由是叙利亚内战。川普总统返回白宫之后，终止了海地和叙利亚难民的临时保护身份。那移民权益组织随后就起诉这个川普政府。那么下级法院曾经叫停川普政府的决定，不过美国最高法院6月25号以6-3作出裁决，还是这个保守派跟自由派，保守派6个，自由派3个，那么作出决定，认定临时保护身份的指定、延长和终止属于国土安全部的行政裁量权。美国法律跟这个美国法律限制法院审查国土安全部的决定，意思就是这是他的权利，我们不能干预，就这意思。所以就支持川普政府，支持川普政府就是6名保守派大法官啊，3名自由派大法官持反对意见。那么这项裁决影响远不止海地和叙利亚，目前有130万难民靠临时保护身份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他们分别来自17个国家，委内瑞拉、乌克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尼泊尔。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实际上进一步的扩大了行政部门的裁量权。如果川普政府今后继续收紧临时保护身份的政策，其他国家的临时保护身份持有人同时会面临离开美国的风险。100多万。所以我说川普政府反移民就是反移民他就是把人移民搞走。为啥？MAGA 觉得移民抢了他的工作。第五条新闻，法广报道，秘鲁国家选举事务局最新数据显示，右翼候选人藤森惠子获得 51.11% 的选票，超出左翼候选人桑切斯4万票，已经锁定胜局。他将会在7月28号宣誓就任秘鲁的下一任总统。这是藤森惠子第四次参选，也是他第一次赢得大选。那藤森惠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托藤森的女儿，日本裔啦，他一听这名字大家知道他日本。阿尔贝托藤森90年到2000年执政，那么他执政期间强力打击恐怖主义，推进市场经济改革，但是他也同时威权统治，有腐败问题，所以他备受争议。藤森惠子领导的藤森主义政治运动有鲜明的强人政治的色彩，他主张严厉打击犯罪，扩大军队，扩大警察，扩大这个情报机构通过强化国家机器恢复国社会秩序。近年来秘鲁暴力犯罪、帮派活动、社会治安问题不断的恶化，公共安全已经成为选民最关心的议题，藤森惠子的政纲切中了社会关切，这是他获胜的关键原因。桑切斯代表左翼阵营 他主张制定新的宪法，改革矿业制度，扩大社会福利。英国卫报把这次秘鲁的总统选举形容为左翼和右翼之间的一次正面对决，那最终的结果是右翼阵营获得胜利。那事实上，秘鲁选举结果也反映出近年来全球政治生态持续右倾的趋势。川普总统重返白宫，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右翼联盟继续执政，德国的选择党已经成为德国的第二大政治力量，英国的改革党迅速崛起，极右翼的候选人德拉艾斯普列亚6月24号就昨天刚刚赢得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现在藤森惠子再次把秘鲁带入了右翼的阵营。这是第六条新闻。福克斯新闻报道，保守派智库里根研究所6月25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73% 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继续留在北约攸关美国的安全与经济繁荣。64% 其中 64% 的共和党支持者 ,61% 的 MAGA 也认为美国继续留在北约攸关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民调还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如果北约盟国遭到攻击，美国是否应该动用军事力量进行协防？结果显示 ,76% 的民主党支持， 71% 的共和党支持， 69% 的 MAGA 也支持。民主党、共和党、MAGA 在北约问题上第一次走到了共同的立场上来。也就是说，虽然美国总统川普长期批评北约，要求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卫费用和防卫责任，但是美国的共和党包括 MAGA 的大多数仍然认为美国留在北约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份民调是5月26号到6月3号进行，访问了全美1500多名成年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民调来自里根研究所。那么过去几年，川普对共和党的影响力非常强势，共和党的议员、保守派的人士很少在公开场合反驳川普的观点，尤其在北约、乌克兰等问题上。那现在里根研究所开始出来了，说明什么？说明川普对共和党的影响力开始减弱了。或者你也可以翻过来讲，川普的很多立场，共和党的一些保守派或者传统的保守派已经忍无可忍了。所以你看里根研究所出来跑出来做这样的民调。第七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财政委员会秘书处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加拿大联邦政府裁减了 1.2 万名公务员。截止今年3月下旬，加拿大联邦公务员的总数降到了34万5千人。加拿大联邦公务员规模2024财政年度创下历史新高，36万8千。那么卡尼是2025年3月出任加拿大总理之后，把提高政府效率、控制财政支出列为施政的重点，就开始裁员，裁了2万多人。加拿大联邦政府在2025财政预算案指出，过去几年联邦公务员人数增长速度超过了加拿大人口增长速度，所以需要建立规模更加可持续、运作更加高效的公务员体系。所以卡尼政府启动公务员精简计划，承诺三年内削减 4.5% 的编制，大概就是16000名公务员，主要是通过自然减员、员工退休以及岗位不再补充的方式完成。数据显示，去年加拿大联邦公务员减少了10000人，今年又减少了12000人，实际上超额完成。按照加拿大政府规划，未来几年公务员规模将仍然缩减， 继续缩减，目标是在2029财政年度把联邦公务员的人数降到33万，基本上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他们的公营机构的效率非常低，不是一般的低，非常低。从他们的办事能力，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个，流程设计非常差，这第一个。首先，流程设计差，这件事情已经把效率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这第一个。第二个，公务员队伍的培训非常差，所以他的效率低。效率低是因为他培训的这个机制有问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运作机制有问题，也就是说他公务员的，包括美国也是一样，美国的公务员也是一样的，也就是他们运作的时候没有人去监督指导他们啊，这跟英国就差很远啊，跟英国跟香港没办法比啊。就是所以我就经常讲，美国要不是因为有美元和美军这两个东西在，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只有现在的1/3。为啥？能力不行啊。你要去跟香港的那些公务员，香港的那些银行职员比，那真的是差。香港的银行职员一个至少抵美国这个银行职员抵五个，1:5，大概是这个。能力差太远了，公务员就更不用讲。那这个你经常看这些公务员办的那些事情，香港那些窗口5分钟，这边搞2钟头还没搞完。第八条新闻，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美国18岁以下的儿童减少了180万，下降了 2.4%。除南部地区，美国南部地区以外，美国所有的地区除了南部地区，儿童人口都下降。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美国南部18岁以下的人口增加了30万。西部地区儿童减少最多，五年间减少了101万，降幅达到 5.7%。南部地区是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同期2020年到2025年南部地区人口总人口增长了 6%、那么是美国全国 3.1 的两倍，美国全国是增长了 3.1%、南部也是美国唯一一个所有年龄层次都增加的地区，儿童、劳动人口、老年的人口。那么这种变化反映出美国人口和经济重心持续向南部转移的趋势，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停掉了，已经停了啊。去德州啊，主要是去德州，德州去的多啊。那么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家庭、劳动人口、退休人口往南方迁移，使得美国人口增加呈现明显的南移的特征。但是我觉得从去年开始停了，就是加州搬到德州的人现在开始往回搬了啊，他这数据还没反映出来啊。南部儿童人口增长的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地区，南部都市县新增加18岁以上的人口有36万，增长 1.5%。相比之下，南部的小城市县儿童人口减少了1.8万，所以你可以看都市增加人口，但是小县城小镇人口其实在减少，特别是农村地区儿童人口减少了39000多人，下降了 2.2%。 换句话说，就即便是在人口持续增长的南部，增长也集中在大城市和都市圈，小城市跟农村地区同样面临儿童人口减少的问题。那人口结构的变化给美国各个地区带来不同的挑战，美国大部分地区都要应对学生人数下降、学校资源过剩以及年轻家庭减少的问题， 但是南部地区面临相反的压力，包括学校拥挤啊，住房需求增加，基础设施不能满足需要，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啊，就问题就正好相反。从长期的趋势来看，美国老龄化仍然在加速啊，美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020年的 38.6 岁2020年4月人口中位数 38.6 岁2025年5年之后啊 39.4 岁增加了1岁2个月啊，同一时期就是从2020年到2025年美国65岁以上的人口增长了 16.2%， 老龄化嘛啊，它远远高于总人口的增加，这就意味着美国人口增长正在呈现两个方向发展趋势。一方面，人口持续的向南部、向都市圈集中；另外一方面，美国全国整体人口正在迅速的老龄化。所以，未来的教育资源、住房、劳动力供给、政治版图都可能因此进一步的调整。这是人口，所以美国的老龄化还是在加速。川普总统这个反移民对这件事情是负面的影响啊。第九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中央银行发布的6月25号发布的季度资金流动报告显示，截止三月底，日本家庭资产达到2386万日元。大概是14.7万美元，你就讲个大数是15万美元啊，美国家庭的资产平均有15万美元，同比增长 7.1%， 历史第二高水平啊。日本家庭持有的现金和存款达到11126万日元，增长 0.6%， 家庭股票资产达到398万日元，增长 28.6%。日本家庭在资产配置上非常稳健啊，现金为王，股票资产显著增长。瑞士信贷估计，日本家庭净资产中位数在1600万到2000万日元之间，大概是10万到13万美元。所以，日本家庭整体财富中位数全球领先啊，主要是因为高储蓄率和长期的社会福利的积累。而且日本的贫富差距很小啊，日本很平均啊，它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有以前有网友跟我讲说，中国的财富状况就像一个图钉，它不是金字塔，它是图钉啊，底下一个大片，然后中间就是很陡峭啊。第十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数据处6月2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四月出生人口24521人，四月份新生儿24521人，同比增长18%，创下1981年以来同月的最高值。那四月份总和生育率0.93，同比增加了0.13。四月份死亡人口28405人。同比减少了 1.3%、啊、人口自然减少3884人、啊、所以今年1到4月份累计出生人口99534人，同比增长 15.5%， 这是2019年以来同期的最高值。恭喜韩国终于出现了增长、啊、那为了应对少子化的问题，韩国政府设立了很多的福利啊，主要是现金福利，包括200万韩元的新生儿叫什么迎接金啊，每个月有50万到100万韩元的父母津贴，每个月10万韩元的儿童津贴，基本上一名儿童从0到7岁可以领到多少钱呢？2960万韩元。大概是19000美元，很多钱啊。从2024年以来，韩国出生的人口持续增长，它也表明政府通过发钱来提高生育率 是有用的，你不信你发一个看看，估计有用啊。发19000，如果你发2万美元，2万美元，如果人民币1:7的话，14万人民币啊，那还是蛮多钱的啊。第11条新闻，美国商务部6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个人消费支出指数 PCE 4.1， 这么高，高于4月份的 3.8， 创下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值。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核心 PCE 是 3.4， 高于4月份的 3.3， 创下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别指望降息了，要加息了啊。美国的通胀站上了4%的关口啊，达到了美联储2%的2倍。那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这是5月份通胀上涨的重要原因。那么同时，医疗保健、交通运输、金融服务、保险服务价格持续在涨啊。那么另外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支出5月份增长0.7%，高于4月份的0.4%。与此同时，美国5月份的个人储蓄率是3%，高于4月份的2.6%啊，但是仍然是历史低位啊。那么这两组数据都说明美国家庭仍然在增加消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状况在改善。相反，如果是因为价格上涨，那说明什么？说明很多家庭开始动用储蓄来维持日常开支。美国商务部6月25号还公布了美国一季度 GDP 的中值是 2.1， 初值是 1.6、那么这个数据肯定指望 降息，川普指望降息那是不可能的了。那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预计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是 80%， 降息是不可能，要加息了。好，我们今天主题，今天的每日新闻就这些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财政预算报告揭露中共治理危机，中央地方全在造假。审计署6月23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个叫2025年度中央预算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报告，这份报告不是全部披露啊，它只是披露了一部分啊，主要是披露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没怎么讲啊，没怎么讲啊。那么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财政纪律松弛，政府日常运行随意无序，各种违法违规行为非常普遍，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地方债务、金融体系、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存在各种各样的违规违法行为。从审计报告披露的数据来看，已经明确的违规收入、违规支出、骗取套取资金规模达到超过2300亿。在违规收入方面，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向企业多征收或者提前征收的税费404亿，21个省市通过虚列支出再调回的方式虚增收入，虚增财政收入将近600亿，596亿，企业偷逃税款109亿，就包括中国银行被抓到啊，各类违规收费、违规获利规模达到了1116亿，在违规支出方面，审计发现多安排预算、超进度拨付资金、违规使用专项债的资金、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等问题非常普遍，仅涉农资金达到279亿，这279亿被截留、被挪用、被用于偿还债务、用于维持基层运转或者是国企经营啊。那么其中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资金有28亿被挪用啊， 两重两星的资金被挤占挪用13亿。城中村改造违规获取专项资金的借款147亿。各类违规支出挤占挪用资金规模达到多少？832亿。与此同时，骗取套取财政资金的问题非常严重啊。地方政府通过虚报项目、包装项目、伪造资料等方式，大量的骗取中央的资金，其中28个县套取支农贷款270亿。地下管网项目这个骗取套取资金48亿。中药企业通过虚增采购成本、虚列消费这个销售费用的方式套取资金超过87亿，各类骗取套取资金合计达到446亿。如果从财政资金的角度观察，违规收入、违规支出、骗取资金涉及的规模超过2300亿。审计署最终认定并且移送重大违纪违法问题有260多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260多起，涉及的资金910亿啊，因为它中间有重复啊，涉及的责任人1100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央政府的39个部门、225家所属单位查出了139亿违规资金。这资金拿来干嘛呢？发奖金、租房、超标租房。这份审计报告显示，在地方政府持续财政压力的背景下，财政收入造假、专项资金挤占挪用、涉农资金违规使用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财政运行中最突出的三大问题。财政压力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向基层治理、民生保障和债务系统不断的传导。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还反映出的不仅仅是腐败问题，而是整个的中国政府体系它的日常运行无序化。你换句话说，中国它不仅管不好经济，管不好城市，它管不好自己的政府机器啊。首先，它的财政收支体系已经严重出现了失序的问题。你审计发现，税务海关它向1954家企业多征税，提前征税，或者我们叫征过头税啊。那有所得税、有增值税，多征了多少？404。那么同时21个省通过把国库资金先列支再调回的方式虚增财政收入。你这么干都可以这么干，地方政府敢这么干啊。还有就是有4976家企业通过违规开票的方式逃税109亿。也就是说，一边是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收入任务提前征税、征过头税，甚至直接做假账，另外一头就是大量的企业通过各种方式逃税漏税啊，征税方式和纳税方式同时违反规则，说明财政秩序本身已经严重失灵。这是一个。第二个，中国现行的预算制度形同虚设。财政部在已经足额安排这个物资，他已经安排了预算，叫物资收储补贴预算，他已经安排了，结果又重复安排预算105亿，就多给了105亿。他已经安排了预算，结果又搞一次。这是一个。财政部、发改委向已经转结40亿资金的项目又拨款了32亿，啊，这很神奇吧啊！财政部、发改委干的事情，财政部没有统筹部门结余的，就是国务院各个部门结余的六亿资金，没有统筹，没划了来啊，已经结余了他不划来， 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工作失误，它是中央政府部门根本没有去执行财经制度，就是你自己制定的财经制度你没有去执行，一方面是预算没有约束力，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你到了年底，所有的事情全部买单结账了，找个人来审计一下，发现这么多问题有啥用？你问题都已经发生了，后果都已经有了啊！所以一方面预算没有约束力，一方面又没有监督，最严重的是大量的专项资金成为地方政府填补财政窟窿的工具。所谓的两重两心啊，这个资金当中有13亿被地方政府直接挪用，用于什么？用于弥补财政缺口。我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所谓的专项债拿来干啥？本来是搞基建，用来补贴财政缺口。其中城市地下管网这个项目非常惊人，挪用、挤占、骗取、闲置资金有多少？143亿。审计署抽查了13个省1008亿，就是整个的预算资金的1008亿的资金来抽查，结果60个县有58个县挪用27亿预算资金用来偿还贷款，虚增财政收入。60个县就2个县没有干，所有都干了。啊，有118个县通过报大见小、重复申报、包装项目的方式套取44.5亿的资金挪作他用。有6个县直接虚构项目，编造伪造合同，骗了3亿的财政资金用作他用。还有67.23亿的资金闲置1年以上。你想一下，这头没有钱，那边的钱又闲置，那些地方通过虚报支出啊，以拨代支，用拨款代支付的方式掩盖资金闲置。换句话说，中央拨下来的钱，地方政府一边是大量的骗取，一边是大量的挪用，但是一边又在长期闲置啊！而且涉及农业的资金问题最严重，56个县截留挪用涉农资金279亿，这些资金大部分都用来偿还地方债务，偿还债、维持国企经营、基层三保。那地方政府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在财政系统当中先登记资金，再违规调减收回，用这种方式挪用资金。它就是位置，就是为什么要挪用资金，就是我新搞了一个项目没有做预算，那我资金从哪来？不就从这里面来？为啥？领导没想好，领导一拍脑袋说我们这里再盖个房子，那怎么办？就这么干。第二种方式是把资金虚假的拨付给国企或者是村集体账户，在脱离预算监管之后自由支配。有51个县用这种方式腾挪资金194亿，你说说看，这是政府吗？这企业都不允许，政府在干这样的。还有28个县把非农项目包装成涉农项目，骗取农业贷款270亿，其中4个县啊增加隐形债务20个亿。更讽刺的是，在大量的涉农资金被挪用的同时，有37个县拖欠了54亿农民公益岗位补贴和困难学生的伙食费补助，总共多少？16.8亿。有35个县没有完成155万亩的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任务，有45个县 没有完成965万亩的粮食产能提升任务。就是花钱他都不花，那为啥？他不想干。也就是说，钱没有真正的流到农村，流到农民那去，是流向了财政的黑洞。民生领域也是一样，成都从2021年以来建成了 4.68 万套 ,4 万6800套保障性住房。但是从2021年已经建好了，到2025年年中仍然有23500套空置。就是四年空置了两万多套，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配套不足，位置偏远。但是实际上还有上万人登记排队等这个保障性住房，他就不分给他。在工伤保险方面，全国有396万高风险行业的职工没有保险。有24个省有 3.4 万个建设项目没有给226万农民工交工伤保险。所以制度，你发现制度形同虚设。生育支持政策同样是问题重重。19个省没有按照规定给33万失业人员交生育保险。有12个省8.96亿的生育补贴长期没有发放，他就放在账上，涉及90万人。还有大量的单位截留职工生育保险的待遇。这些现象说明什么？说明即便是在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体系当中，中国政府也没有有效的去执行。钱是有的制度也有的，他就是不干金融体系的问题。金融体系问题更加严重，就连中共控制最严格的领域也出现了严重的失序。审计署抽查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光大银行三家金融机构，发现什么？发现这三家机构通过先存后贷、计贷计收的方式虚增存款1.4万亿。那么违规掩盖或者是违规处置不良贷款634亿，非常大。违规开展信贷业务676亿，规模很大，三家银行。你现在你就看到哈。审计报告最后说，2025年以来总共发现并且移送重大违纪违法的问题260起，涉及了1100人，资金是910亿。但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这910亿，而是这些问题几乎覆盖了政府运行的每一个环节，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从专项资金到民生资金，从地方债务到金融体系，从农业补贴到保障性住房，违规行为、违法行为到处都是。就是这个政府，当一个政府体系内部到处都在虚报、挪用、骗取、截留、套取、造假、违规操作的时候，这问题已经不是腐败的问题。它是整个的治理体系已经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这份审计报告揭示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共它不仅不能够有效的治理社会和经济，它甚至不能有效的治理它自己的官僚体系。习近平在2013年上台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提出一个什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非常雄壮的目标。十年前在习近平在19大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厉害吧？而且把这个目标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十几年过去了， 中共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了吗？实现了多少呢？显然这份审计报告告诉我们，习近平十多年来提出的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没有实现。我们看这个审计报告，我们至少看了四年，连续四年审计报告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财政造假、资金挪用、虚报冒领、违规举债、监管失效，年年都在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政府自身必须受到制度的约束，你的财政必须按照规则来运行，你的公共资金必须按照预算来使用，你的官僚体系必须在监督下按章运作，出了问题能够及时发现，能够及时纠正。但是你从这份审计报告来看，中国政府呈现出的治理特征，你要么呢就运动式的治理，搞运动，夸搞运动；要么呢就是不治理，就是你要么搞运动，要么就啥都不干。那中央制定政策，地方选择性执行，上面制定规则，下面想办法规避，整个的官僚体系它形成了一个普遍性的造假，普遍性的隐瞒，普遍性的应付机制，整个系统表现出来的不是现代化治理，而是一个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检查下面造假。换句话说，中共今天面临的问题，它不仅仅是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而是首先它如何治理它自己的官僚体系。那一个政权，你连自己的财政系统、你的行政系统都无法有效的约束，无法有效的治理，那你这个政权就不具备现代化国家所要求的治理能力。你这样的治理体系下的政权，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持续衰败的阶段。有两个彩蛋讲一下，这份报告有两个部分可以讲一下。第一个是金融机构，昨天前天网上有很多讨论中国银行逃税，大家都在吃瓜看中国银行逃税，但那个其实这个事儿，中国银行逃税那个事儿根本不是事儿，在中国的银行界根本不是事儿。其实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个报告里面比较严重讲的是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光大银行三家银行，它描述叫内卷式虚增存款规模 1.41 万亿。去年全年这个整个的金融系统，整个的银行新增人民币存款是 26.41 万亿。那这三家银行虚增的存款 1.41 万亿相当于26.41 万亿的 5.3%， 规模相当大，比例相当高。这还只是抽查发现，他抽了三家就发现了 1.41 万亿。那这三家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光大银行，这三家银行它的资产占银行业中国银整个银行业总资产的 18%。 你按照这个比例推算，全行业虚增的人民币存款大概是 7.8 万亿。7.8 万亿占到26万亿全部新增存款多少呢？ 29.6%。 相当离谱吧。也就是说，去年全年你报上来的新增存款26万亿，其中 30% 是假的。当然 ,7.8 万亿是一种情景测算，它不是真的。但是无论如何，审计署抽了三家机构就发现了 1.4 万亿虚假的虚增的存款。 这本身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银行体系存在严重的数据造假，对吗？我一直在讲，中国的银行体系存在普遍性的、持续的、大规模的、全系统的数据造假，造假账、做假账。为什么？因为人民银行允许商业机构把那些政策性的贷款坏账做成正常，也就是说，中国的商业银行系统长期的有做假账的习惯，啊，所以这次所谓的内卷式虚增存款，其实讲的是啥？当他用内卷的这个词儿的时候，意味着啥？全行业都在做，否则怎么叫内卷？所以，系统性的造假是中国的银行系统的最大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彩蛋，第二个彩蛋，县域经济大范围的还是在造假。具体来说，审计署抽查了60个县，58个县挪用资金，啊，把给农民的钱，给农业的钱，截留下来挪作他用，280亿，啊，37个县拖欠农业补贴。17个亿，28个县骗贷，把非农业的项目包装成农业项目，骗银行贷款，骗了270个亿，5个县乱集资乱摊派，72个亿，这6个县60个被抽查的县，你算一下违规的资金有10个亿，平均每个县有10个亿，那中国的县平均的财政收入是20个亿，其中有问题的资金就10个亿，所以你看中国的县域政权、县域政府正常吗？根本不正常。我为什么要讲这两个彩蛋？县域治理和金融基本上是一个国家的两个重要的基石，重要的基很重要，因为中国的大部分的人口，中国最核心的血脉在这两个领域，结果你可以看这两个领域非常关键，结果都出了问题，这个国家问题很严重吗？问题相当严重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今天讲多了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绪，王老师说的很对，美国经常走流程办一些事，都是3个月起跳，效率太低了。效率太低的原因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流程设计不好。低水平的人在设计流程，流程一设计不好，你这个效率就一定是很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公务员的培训很烂很烂，它不仅仅是公务员的培训，其实美国所有的窗口行业，所有对外窗口行业的培训都很垃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它的系统设置有问题，就是它的窗口行业没有人去进行管理，都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那肯定效率不高呀。观点，虽然美国加拿大是老牌的发达国家，细看的话确实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老牌的发达国家为什么会这样讲？这跟老牌不老牌没关系啊。我还是那句话，美国没有这两样东西，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会有，只能有现在的1/3。一个是美国的军队，一个是美元，没有这两样东西，川普这天天在毁这两样东西啊。刚才王老师对比了美国和香港公务员素质和效率，我部分同意。香港高薪2年，这个高薪没关系，香港不算高薪了，新加坡是高薪。高薪是什么？高薪你要跟商业机构比，不是跟中国内地比， 那比不了，真比香港真不算高薪养廉啊。高薪养廉跟效率也没关系，高薪养廉讲的是廉政的问题啊。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薪水不得高于社会平均，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啊。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第一个，香港不是高薪养廉，高薪养廉的是新加坡。香港公务员，这两年就不是这个习近平接管之后，我不评论啊。我在香港的时代，习近平接管之前，香港第一个就是在1997年以前，香港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那个时候没有太多人想去做香港公务员，香港经济很蓬勃，就是通常是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是平庸的人去当公务员，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有能力、有愿景的人不会去当公务员，这才是正常的国家。情绪虚报预算、造假账又带不来真正的钱，他一定是碰上没钱的硬约束。我就看中共能撑到什么时候。 OK， 观点看了最近某大行的审计报告，再次印证了一个金融常识，一个机构的合规底线和风控基因是不会随着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改变。很多朋友在做全球资产配置时，习惯性的在香港或新加坡首选熟悉的中字头，那不傻瓜吗？别忘了，如果一个平台在内地的底层运作逻辑是某种风格，它到了海外大概率的也会重复同样的习惯。是的，中字头，那你跑出去干啥？对吗？你还找中字头，那你跑出去干啥？你不在中国中字头，到处都中字头。王老师你怎么看习近平说中国经济是汪洋大海不是小池塘？中国经济是汪洋大海，汪洋大海叫海纳百川啊。汪洋大海有个特征就是海纳百川，那中国经济显然不是海纳百川啊。中国经济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肯定用小池塘也好，用汪洋大海这种比喻，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特点来。中国经济规模大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强？大，这跟大小没关系。就是说，什么叫抗风险？你知道什么叫抗风险？抗风险意味着我赔的钱我没事儿，就叫抗风险，理解吗？我就死不了。就是我举个例子吧，是所谓的韧性是啥？什么叫韧性？韧性比如说一个人啊，我挨两拳我没事儿，叫韧性啊。我挨十拳我就会倒下啊，那你的韧性就可能挨到八拳你就挨不住了，你倒下了，你韧性不行。有个人特抗揍，打100拳他都挨得住。其实中共讲的韧性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经济，哎，亏损了都没事儿，国企亏损没事儿啊，它韧性很强啊。那民营企业亏损两下就倒地，就破产了，它韧性不强。所以中共经常吹嘘说我们经济韧性强，韧性强其实讲的是啥？讲的是你这帮牛马啊。经济不好弄的时候呢，就克扣你们，就让你没饭吃，我就能够扛过来。我们经济有韧性，所以不要觉得什么抗风险能力强。抗风险能力强讲的是啥？讲的是你贱，理解吗？本质讲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贱，就是我出了什么问题都没事儿，为啥？我还活得好好的，为啥？这帮人就少吃一顿饭，这个毛泽东说的，平时吃稀，农时吃干，啊，不农不闲就不干不稀，就这个意思。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呀？这统治者他拿这个来炫耀， 你们你自己做做牛马的，你别跟着一起瞎起哄好不好？理解吗？这不是什么好词儿，什么抗风险能力强，这不是什么好词儿。你都是那个抗风险的那个，叫什么？叫什么？血肉长是什么？铜墙铁壁，你就是铜墙铁壁，你以为你是谁？理解吗？啊，叫什么？钢铁长城，你觉得钢铁长城在那挡着的，你以为是谁？而且最重要的跟大小没关系。什么？为什么叫跟大小没关系？大有大的崩，小有小的崩。大的崩的时间晚，但是它崩的时间规模，它带来的伤害大呀。你要不要除一下？除一下单位面积是一样的，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不要觉得那个是值得骄傲的事情，那个不值得骄傲，因为你人多，可以死他一堆都没关系，意思就这意思啊。情绪虽然政策说生育有补助，但是到不了手上，等于没有生育补助，跟军工一样，只有吹。所以你可以看有没有预算，有预算，他不发，他就不发，为啥不发？他可能准备。等着挪用一下，结果没挪成，我估计是这样。中国所有的问题的根本就是共产党不受法律约束，说的对，这是根本啊，这是对的。组织结构跟早期的黑帮组织结构一模一样啊。情况对财政支出有感触，我在中国最大的媒体啊，那人民日报或者是新华社呗啊。最初想帮部门省钱，结果被变相的批评。原来是每年上报的预算必须比前年多，当然你要增加呀。到年底了，你预算没花完，赶紧使劲花，不否则明年怎么发，怎么做预算啊？这样的话，国家拨款才会更多。最后我也看明白，你最后才看明白，太晚了。之后对每个项目顶格招标。给国家省钱全他妈扯淡。后来算了算，这10个人的小部门每年各项支出在1000万上下，而且钱是上面直接拨款，但是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啊。你到最后才明白，你 day one 你第一天就要进去就要搞清楚呀。就是政府部门或者机关事业单位不存在省钱的问题，你省啥钱啊？你的穷惯了，穷惯了，花钱心里疼啊。刚才打滴滴和司机聊天，他说他每个月都能看到网约车司机猝死，可怜吧？因为现在滴滴司机要赚到钱，几乎每天要做18个小时，但是如果你做不到18个小时，那么滴滴平台就会认为你是懒汉。就不派好单给你，共产党从不管，最多一句话，司机要注意休息啊，一边要求司机坐满18个小时，一边要求司机多注意休息。可怜的底层百姓，没有人在乎死活，感觉共产党巴不得所有老百姓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他们既不用担责，也还能多喝老百姓的血。OK， 嗯。你想一下这些官员他天天都在想啥，你就知道这些事情他根本就没有人想过这种事情啊。现在不但罚款，税务局还随便增加税种，昨天又给我们单位增加了个税种，要交2025年到2026年的环保税，因为以前没有给我们单位核这种税，导致单位没有正常申报，现在除了要交税还要交滞纳金，问税务局能不能免除滞纳金，回答不行，够离谱的啊！王老师可以关注一下房地产断供的数据，我们身边都在断供，嗯，现在不公布了，没有数据，我们现在拿不到数据啊，那些交易所的数据都不公开了，现在，所以中国正在变成，慢慢的变成一个黑洞。中国买车购置税10%，前几年为了推新能源车免购置税， 今年1月1号开始，新能源购置车税50%，5%，20万的税，购置税，油车购置税2万，新能源购置税1万。这也是今年新能源车销量持续下跌的重要原因，1万块钱就销量下跌了。可见啥？可见是真没啥钱。情况越来越觉得华人这两个字背后承载了太多不必要的负重，一生都在追求标准答案，一生都在为未来牺牲现在，有时候真的羡慕拉美朋友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松弛感。你念这个词儿，你就看不大起别人啊。生活本该是用来享受的，不是用来苦修的。下辈子真希望换个不用背负这么多考卷的身份，简单的为自己活一次。你现在可以，随时可以啊，你为什么等下辈子？这辈子还没过完呢，这辈子就要为自己过一回，理解吗？啊，去年入职中部某垄断型的央企，今年社保基数下调了3000，越干越多，福利越来越少，活越干越多，福利越来越少。 OK，情绪感觉去年很多人私下讨论的是中共会不会倒台，可今年很多人已经在说还有多久倒台。王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没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什么时候倒台，会不会倒台？肯定会倒台啊，没有个政党会永远执政的呀，这个不用讨论，任何政党都会倒台，这时间问题啊，这个常识呀，哪有永远执政，千秋万代。秦始皇才几代，共产党怎么可能永远不倒，一定会倒的呀。这样的财务造假有意义吗？因为只是假数据表面功夫，不能真正解决任何问题，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数据，那是数据吗？那不是数据，那是钱。造假不是为了造数据，我们讲的是财政，财政里面都是那数据都是钱，呵呵，造假，造什么假？造假是为了搞钱，理解吗？啊，这钱那都是钱，那什么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啊，怎么没意义？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